那很多东西会出来的。我们知道奥秘派在教会历史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派，这个乃是指着那一班人非常注意理念感觉的人。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是谁呢？就是盖恩夫人。那么还有像陶勒，你知道陶勒是很有名的人，陶勒影响了马丁路德改教的。那威斯利约翰呢，也得到他们很多的帮助，像威廉劳，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所谓奥秘派的人。那么他们给我们的储蓄多不多？他们给我们的储蓄非常多，但是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错，有一个难处，有一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一直注意经历，他们没有圣经做根据，那些经历不能说是假的经历，那些经历是个实在的经历，但是没有圣经来支持这些经历。所以你知道，等到后来你发现奥秘派有几个很重大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说基要派的人很怕提到这个奥秘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重大的错误。那重大错误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他们认为说所有的人不管得救没有得救，里面都有神的火花，里面都能和与神相交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支持人就把所有的奥秘派都蒙上一层阴影。所以你一提起盖恩夫人，或者你一提起别人，人家说你这个不能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从这里出来。那不是这样，而且呢，奥秘派的人因为他太注意感觉的缘故，所以没有 logos 做他们的根基。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主，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特别到了十九世纪，主兴起了很多很多会读圣经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英国很著名的圣经学者叫做 Bishop Moore。 这个 Bishop Moore 啊，和这个圣经的学者像 Lightfoot 这些人啊，还有像圣经里面 Westcott 这些几个人，那可以说是英国在十九世纪那个或者十八十九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非常这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几个圣经学者。那他们的学术性是没有话说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个 Bishop Moore 他就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他向来看不起的，那个聚会叫做 Catholic 聚会，中文翻作开西聚会。那么起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聚会一定没有什么东西的，结果后来朋友一定把他拉去，你没有想到这一个圣经的学者，这一个学富五车，对圣经可以说是熟得不得了，不知道给我们有多少帮助的，结果他去参加这个聚会，结果那个聚会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后来呀，你去看这个 Bishop Moore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著作，那些著作什么呢？就是把这些奥秘派或者这些很属灵的宝藏，凡是那些不属乎圣经的东西通通过滤过，然后属乎圣经的东西保留下来，而且呢再传递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许多神的儿女得着很大帮助的原因。那其中有一个人得着很大帮助的，就是尼托生弟兄。那么有很多人觉得说，尼托生弟兄自己有神学了，或者有这样神学那样神学，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尼利用根本自己就没有所谓的神学，他如果有神学的话，就是踩在这些人的肩膀上，包括 Bishop Moore 这些人在里头的。但是很可惜，有的人读圣教会历史的时候看不见这一段，而这一段对教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什么呢？受影响的人包括安德穆安德烈在里面，包括谁呢？包括这个菲路易斯姆在里面，包括 Campbell Morgan 在里面，包括 Torrey 在里面，包括那些你能够数得出来，那些 Scofield 像斯科夫这些人通通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第一次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说，你能看见 Logos 跟 Rhema 中间同时被注重。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有人告诉我们，你如果读 Bishop Moore 的东西，一面叫你点头，一面叫你屈膝的，屈膝就是在神面前敬拜的一个意思。读有的书只能叫你点头，不能叫你向神敬拜。你若读盖恩夫人的书，的确能够叫你向神敬拜，但是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是你不能读盖恩夫人的原著。我买过盖恩夫人原著，我也看过，有的原著我也看过。那么现在我们普通所知道的盖恩夫人传记是经过删改的，是特别，比方说特别像穆迪，如果穆迪的这个出版社他出版的那个盖恩夫人传记，那个里面通通把天主教那一部分的东西通通删掉， 然后呢所有他所讲的经理旁边都配上圣经节的，那这个你知道目的是基要派大本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纸把那些东西呢就放上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很放心了，基督徒不可能不讲经理。因为谁呢？如果你要讲第一个奥秘派的话，有人告诉我们是保罗就是第一个奥秘派，约翰也是奥秘派，所以你没有一个可能今天想做一个基督徒或者做一个基督徒学者而只要 Logos 完全不要雷马，或者完全不管经理了，因为经理有这个危险有那个危险，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这两个东西要平衡才可以。那我也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千万不要摸这些东西，这个东西都是知识都是头脑，你读圣经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功夫讲这个讲那个，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到底有没有 gap， 到底当中有没有间距，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如果你这样你不这样读的话你不知道呀，你这样读对你生命上没有供应，所以有的人说你不要这样读。如果不要这样读的话有一个危险，你如果自己随便读的话呢，那就是没有根基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根本这些都是不需要，但如果没有这个根基的话是不可能的。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王，他自己文学的根基是很好的，所以你知道许多时候如果有的人好像给你的感觉他完全生命好像不是生命不是知识，那是因为他本来的根基就是很好的，但他忘记了，就好像你吃七个饼七块饼一样，我问大家等到第六块饼的时候你没有吃饱，等到你去吃第七块的时候你吃饱了，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吃了第七块才吃饱的呢，还是因为前面六块的关系，两个都是对不对？你能不能说因为最后一块的饼我吃饱了所以前面的六块都不要，很多人就这样的逻辑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前面六块就像 Logos 一样，但是如果你光有 Logos 好像啊没有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啊，所以在这个肩膀的在这个根基上神把它火把神用圣灵把那话作用在我们的身上，结果变成 Rhema， 结果叫我们吃饱。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说 Logos 都没有用，不能这样说。我要再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很平衡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圣经里面你看你一面提到 Logos因为也提到瑞玛，虽然整个的过程是给你看越过越如何能够得到瑞玛，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永远没有办法脱开罗格斯。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瑞玛是丰富的而他的罗格斯是贫穷的，不可能。有的人我看见过他这个解经完全是基督扯经，不是解经，他把什么都扯到基督上面来，而且啊这个讲的天花乱坠，你叫做根本这个人没有根基的，这是笑话。他自己的供应的帮助可以，他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一个人可能不可以不在圣经上花功夫而他能够得到亮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要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身上没有丰富的 Logos， 你怎么盼望神有什么凭借怎么给你瑞吗？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呢我们才会得到亮光。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神就是借着已经在你里面的，还不是你当天随时翻的，是在你里面的把它活化了把它涂抹了给你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话就来，特别等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看见神的话在你里面，你就能够帮助别人。等到神的感动来的时候神的同在来的时候，很稀奇那些话就能够出去供应别人。所以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但是很可惜神的儿女中间走极端的人太多了，因为极端东西尖呢，尖的东西叫人痛啊，叫所以你讲几句话尖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别人，很容易刺激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呢。所以这下子呢，就打倒宗教，这下就打倒知识，这下就什么都不要了。就像重建，当然有的重建的话我不要讲，就很多很多这种事，那么年轻人一窝蜂就跟着走，结果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整个的根基通通没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光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越清楚越好。我再说在瑞玛这件事上你有个好头脑没有用，但在罗格这件事情上你的头脑越好越好，你的记性越好越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你把罗格存在我们的心。所以你等一等我们带来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想这一点我们就会很清楚。所以这两个中间有关系，光有 logos 不够，应该要更多，应该要不能光这样门一关那就完了。因此呢，我们应该更往前去，这样才能够得着一个完全的平安。所以我很喜乐今天我们生在二十世纪，就是因为在神教会历史里面神兴起了一些属灵的伟人，是圣经的学者，他们的的确确把那些错误替我们删掉，然后过滤掉，然后呢的的确确给了一些圣经的圣经的支持。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发现说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对我们往前去就非常的放心了。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告诉你有什么经历的话，你一定要用 logos 好好的检验过才可以，你不要随便轻易的跟随。因为今天有太多的运动，特别是向着年轻人的门打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出于主的话，你发现说这两面刚好是平衡的。关于这一方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想我们私下的时候我可以再给弟兄姊妹，我想也许别的机会我们有机会这样帮助，我可以把一些的书指给弟兄姊妹看，如果你们喜欢读的话。我觉得啊，很可惜，你不知道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啊，特别姊妹们，他读来读去就是只读盖恩夫人一本书，如此而已。然后东盖恩夫人西盖恩夫人，那么他的表现也像盖恩夫人，他最多就知道盖恩夫人。那么有一次我到美国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盖恩夫人在奥秘派里面是最小的一个，才不是最大的一个。那如果盖恩夫人已经这样的摸着你，你已经变成盖恩夫人专家了，那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大的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证明我们的器皿太小了，神太大了，基督的身体太大了。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神在教会历史上所储蓄的丰富，我们就不会这样井底之蛙。你拿一桶水，我拿一桶水，我说我这点水比你多一点，但你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乃是一条生命的河，在一个生命的海洋面前，我们就拿我们这一桶水来自夸了。我们以为我们得到很多东西，严格说来我们不过就是把几本书背过来动，是 logos 也是 rhema。 所以让我们平衡，不要跑到一个极端去。如果你跑到一个极端去的话，我看很危险。那特别今天基要派中有一个危险，就是因为他一直防止那个新派的侵入的缘故。那特别你防止非常紧张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一不小心会把神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财产把它忽略掉。而且呢，当你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要把这个东西推掉的时候，很可能就把神在教会里面所做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把它抹杀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有一个责任，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保守神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属灵的丰富，不偏左也不偏右，是 logos 给我们轨道，是 rhema 给我们生命。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一脱节了，我们就发现那个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不健康的情形。那么在八个话里面，八个字里面我们说过 logos 跟 rhema 是这样。那么现在呢，我想弟兄姊妹，你如果再看这个律法再看这个律法见证和训词的时候，我相信就很清楚。因为我们说过律法是属于原则这一类的，法度也是属于原则的，原则的话训词也是原则的话，那么细则的话呢是 rhema， 是命令，是典章，是律例。那当然我们如果根据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特别注意它这几个字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律法并不光指着这个摩西律法说，那是指着方向来说。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在摩西之前就遵守了神的律法，意思就是就遵守了神的方向。 神呼召他到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去。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这个就是律法。所以律法是指做大的方向来说，那命令呢，那自然就根据这个方向。那么现在呢，细节的他就知道他应该住在哪里。起头他只知道说我要把亚伯拉罕，知道说神要叫他到所指示的地方去，他不知道是哪里。等他到了世界他才清楚，他一清楚以后他马上就献上一座祭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他应该待在世界，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命令。所以一面有原则的，一面有细则。那为什么讲到律法呢？因为这里特别讲的 Logos 里面特别讲到方向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呢，圣经就用律法这个字。那么见证也是这样，见证呢是特别告诉我们神的标准。那因为神有一个标准的缘故，所以呢你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你可以下一个断案。我们知道的圣经里面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说，或者我这样说，到底有许多事我们能不能做？问题在这里，你要问说，神见证的话是什么？意思神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做了一个见识，叫那些不信的人都觉得这个地方你也来，这件衣服你也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我们就失去了见证。所以基督徒今天做衣服、穿衣服、讲话到哪里去，和我们的身份很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做，当然你什么事都可以做，你是自由的。但是我要问说，如果你接过见证的话来，你就知道神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现在你出去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在你自己生活里面就有了断案，而那个断案就叫做典章，那就是零零，就是细则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所有年轻的姊妹都应该知道怎样穿衣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发型应该怎样，你头发会不会太长了还是太短了，你知道这是争执无休无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说，到底什么叫长头发，什么叫做短头发？因为很多人说，你看见主耶稣那个相片了，不是下面画片了，主耶稣不是头发很长吗？所以有的还有，你看 Franklin 不是头发很长吗？所以有的弟兄们就争来争去啊，说到底长啊还是短，这个没有标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机械式的东西。我在巴西，我知道，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他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男人、女人不可，就是说意思是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他的观念很深很深呢、啊。他认为啊，今天姊妹们根本就不可以穿牛仔裤。也不可以穿上长的裤子，因为他认为这个长裤根本是男人穿的。那么结果怎么办呢？他每个主日早晨呢，就站在礼拜堂的门口，凡是这个姊妹也穿长裤的牛仔裤都请他回去，然后你进来的呢都是穿着裙子进来的，你只要还穿着长裙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合乎圣徒的气统，那么就让他进来。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弟兄刚好叫摩西，所以有人笑他，他说果然叫摩西，因为摩西是讲律法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话，容易不容易？很容易，因为你统一了嘛，你下个命令下面就解决了。但是问题我要问是，你把圣灵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让年轻人知道该怎样穿衣服，不要就好像你教小朋友教你孩子吃饭的时候，起头你要教他怎么拿筷子，你不要天天替他拿筷子，拿着筷子他不会拿筷子。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没有办法给年轻人出一个主意，说这个可以，那个说那个不可以做。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是个见证的话，他给一个标准的。如果你是皇家的子弟，如果你是皇子，你不能怪说为什么许多记者跟着你，为什么许多记者你稍微做错一点，别人可以做这个事，你不能做个这个事。那哪千错万错，你生在皇家，弟兄姊妹，千错万错，求主饶恕我说，我们生在神的家里。你如果要自由，你根本就不应该得救啊！求主饶恕我说这句反话。所以，如果你得救的话，你就知道应该怎样穿衣服，就应该知道怎样这个头各方面举止，你应该怎么样知道是对的。因为你有一个心，就是说，当我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不能把神代表出来。 所以当你读到神见证的话的时候，自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典章，意思就是说你自然知道说这件衣服我可以不可以穿，这个发型会不会太奇怪了，我穿了这个衣服会不会叫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你知道这个不是指说所有的姊妹们，特别少年姊妹个个都像尼姑一样穿黑的衣服啊，或者蒙个这个黑的帽子啊，不是这个意思。神是爱美的神，神也是满了花样的神，所以我觉得年轻弟兄姊妹就应该像年轻的弟兄姊妹一样，但是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都应该像属天皇家里面的年轻弟兄姊妹一样，你我出去的时候就是跟嬉皮不一样。我觉得很可惜啊，也很好笑，我常常说啊，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整个历史啊，近代的历史，你会觉得叹一口气，当初人最看不起的嬉皮啊，你知道不知道，中基督徒没有把整个世界翻过来，这个嬉皮真的把整个世界翻过来。今天你看看年轻人的衣服，你多多少能看到嬉皮的影子的，你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注意这些技术的事，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神的话并没有说在我们身上不产生影响。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有神的见证，有法度的话，那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对每一件事情，神有典章的。那个典章是什么？那个典章就是叫我们的生活和行为能配上神的见证。这样我做这件事不羞辱主的名，我做这样的事不会给外面外邦人，或者说我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比方说像亚伯拉罕他撒谎的时候，他这件事让谁呢？让外邦人来定罪，那这是最羞耻。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不信的人说，哦，你信了耶稣你也跑到这个地方来啊，哦，你信了耶稣了你还做这件事情啊，什么时候你被人这样说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不能光是有法度，不能光是有见证，而且根据这个见证在你身上自自然然有典章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那最要紧是神对你怎么说，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怎么说，也不是说别人对你怎么说。如果是主对你这样说的话，那我们把儿女们送出去我们会很小很放心的。现在不要说你把小学生，很多小留学生放出去你不放心，你把大留学生放出去也不大放心的。在美国那样的社会，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他第二天打个电话来说，爸爸我们明天就结婚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蓝眼睛这个另外一个样子的，但是我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娶外国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是会发生的。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一直啰嗦孩子，给这个给那个，能帮助他吗？不能帮助他。躲在一起的时候你该一点也不得，你说不可以看小说光看圣经，结果他躲在被窝里面看小说，眼睛都看出近视了，你根本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用，你若逼他追他没有用。有的人呢，到了18岁他觉得他长大了，他就把圣经拿到后院就烧掉了，因为什么？他觉得他是看圣经看够了。所以假设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宗教化的，变成一个机械式的东西，那年轻人烦都烦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说神的话有见证，因为那个见证自然就产生典章。然后最后训斥在原文呢，是说有一个东西神交托给我们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记得，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在这些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神交给你托给你的，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训斥。那从这个训斥原则的一面，自自然然就带给我们律例了。而这个律例在原文呢什么意思呢？那原文是从一个字，就是雕刻来的。这什么意思呢？当神把 Logos 委托给我们的时候，那什么意思？那就是有一次你听见了，你也从主面前接过来。如果你没有听见，你不负责。你若从来没有参加特别聚会，没有参加退休会，没有参加夏令营，那没有事，那不是你的事。但如果那一次你听见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儿，或者说那一次你听见这样那样，你从主那里接过来，你也说主啊，我愿意把一切献给你，而且你还唱了这一次特会灵第零首的诗歌，意思你这个人愿意站在灵的地位，好，你都告诉主了， 那就表示说这个话神完全托付给你，那就变成你的训词了。那这个时候你不能推卸责任，然后神就根据这个训词就在我们的深处做雕刻的工作，常常就把那些详细的旨意就雕刻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慢慢的你就会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恩高的教训，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灵舍，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圣经说不需要别人教导，就是不需要别人教导，因为神的话里面你看见从这个训词自自然然有一面就叫做律例。那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都看过了以后，你就很清楚这四方面实在都很重要，这八个字缺一不可的。所以我们如果这样看过了以后，你再来读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我想就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我们已经看见过神话语的性质，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一方面。那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就是要看第二方面，就是到底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当然包括读 Logos 的人，也是包括读 Rhema 的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巴不得能得到 Logos 也得到 Rhema 的话，那么这个人必须要具备什么条件，是什么样的人是适合读圣经而容易有亮光的。那么现在呢，神要把这些条件给我们。那当然这些条件也指着我们在读神的话语面前，在读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必须要背负起的责任。我想很快的说一下诗篇一百十九篇一共是二十二段。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段的话，我现在建议弟兄们很简单的，你们记得一下，第一段到第五段是第一段。我想这个很难，就是第一到第五这是第一段，然后呢从第六一直到第二十二是另外一段。所以呢第一大部分是一共是五段，第二大部分是包括十七段。那么这个十七段又分作两部分，是头十四段再加上末了的三段，我帮你们记大概记得也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十四段里面可以动从当中分开，分作七段和七段。那我想啊，我们现在只能够先提到第一段，就是特别提到第一大部分，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所提到，这就是第一大部分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东西。那我们讲到啊，一个基督徒特别你要读圣经的话，你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读圣经，而且读圣经有果效有亮光，或者说能有丰富的 Rhema？ 那有几个条件，那么这几个条件呢都在第一大部分里面，而且呢都在第一大部分里面每一段的第一节就给我们一把钥匙。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最少有五个条件是我们应该具备的。那么在这个五个条件底下，我们然后才知道说是这样的话，这个人才是个对的人，或者说这个人才是合适的人。那么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把神的话读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我先这样交通给弟兄们。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里的特点呢，我怕我把这个特点点给弟兄们看。我们说怎样读圣经，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问说到底读圣经的路在哪里，这是比较土一点的话。我走路我要到哪里去，我要这样一条路，你要给我一条路才可以。所以呢我们普通讲到怎样读圣经就是路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路这个字啊，在诗篇一百十九篇提了好多次好多次，但是很有趣，三分之二这个路字都在第一大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在第一大部分，这个非常要紧。还有呢非常有趣的，你们注意啊，大概二分之一以上，大概二分之一的凡是提到心这个字，你知道希伯来这个诗篇一百十九篇你要读到好几个地方读到心啊，我们的心啊，因为读圣经跟心很有关系。你读物理不要用心，这个话也不对，意思就不是用心，就是说要用功，但是不是用心来读的。读圣经不光用头脑来读，也要用心来读的。那么心这个字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在这个第一大部分里面就占了二分之一。 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啊，读圣经的人必须有一种的心才可以，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种的人才可以。那么不止这样，而且啊，你就觉得很有趣。你如果读第十四节的话，你读十四节哈，读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个中文漏掉几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这句话不大像中文，但是原文的确如此。就 the way of thy testimony， 就是你法度的道路。神的话是有路的。然后我们再读第二十七节，求你，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中文又漏了几个字，这个原文是求你使我明白你训词的道路， the way of thy precept。 然后第32节，这个中文这里翻的对了，就是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那意思就是在你命令的路上直奔，这句话是翻对了。然后下面的第32节33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这里又漏掉几个字，原文就是说求你将你律例的道路指教我。然后第35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那个原文就是求你叫我遵行你命令的道路。那么好了，所有有关话的路通通在第一段，通通在第一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如果只是这样读圣经，你就知道这样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叫你想起啊，这个 Bound 这个弟兄，他写过，我上次提过这样，我提过他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教会一直注意更好的方法，但是神呢，乃是在教会中找更好的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所以等一等，你要发现在第一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了，我们读圣经有路；如果我们这个心不对，我们读圣经就没有路，或者说我们读圣经就没有果效，或者读圣经我们不容易看见亮光。那么这个就跟这个人很有关系。那么这个刚好和我们一般思想不答应，一般思想我们觉得只要有一个办法我们行了，给我读经术，给我读经的办法，告诉我是用什么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但这个呢，是在一个对的人用这些方法才有用，一个错的人没有办法用这些方法。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牛肉要好，切牛肉刀也要好，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把牛肉切好。所以同样的，有的人他自己的牛肉刀不好，一直怪说牛肉太老，其实牛肉是很好的，不过呢这个刀不行。你什么方法都可以读的，都可以背过了，都可以讲给别人你怎样读圣经，结果他自己圣经读的不行，这个没有办法。就好像你卖那个我推销维他命 C 的，你推销半天告诉人家说你吃了维他命 C 就不感冒，结果你天天打喷嚏，天天呢悲惨的告，好像一点力气都没有，这个就没有能力。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神是要特别对付这个人，神注意的是人。如果人对了，你会发现什么方法在他身上都很有用。但是当然我们说过，是有一些方法，不是没有。而且我们如果读诗篇119篇，我们也讲到另外一面，但是神是把这一面放在最后面。所以现在我们来读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到底人应该有哪些的条件需要具备。那第一就是第一节，我想我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很可惜啊，这个行为完全这个四个字啊，是按原文意思意义译出来的，并不是直译译出来的。这个行为完全呢，在原文是怎么翻的呢？就是有福的人呢，是个什么人呢？是当他在路上不受玷污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而且他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那么，那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
所以我们说呢，读圣经的第一个条件，这个人必须是路上人。那么这点我需要解释，什么叫做路上人？因为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有一个背景，因为这个路啊，是特别是从埃及到往迦南的那个路上。你知道当祭司们呢、啊、经过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他们在会幕里面侍奉，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一个会幕侍奉的时候，在圣所里面有没有地板？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地板？没有地板的。所以呢，当祭司在那里侍奉的时候，他所脚所踩的就是旷野的沙漠地。所以当你走在那个旷野的沙漠地，而且带着那个来到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你难免你的手和脚要沾染污秽的，要受玷污，这是这里的背景。所以是说在路上的人，如果不受玷污的就是有福的。但是很有趣，你们知道说在圣殿是在会幕里面，外面是外院，对不对？然后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分两部分，那么最里面的是至圣所，圣所，圣所里面分两部分，一个是圣所部分，一个是至圣所。那么你从外面一进去，第一个你碰到什么？你碰到祭坛，祭坛当然代表十字架，然后祭坛后面有个洗濯盆，我想你们都知道。这洗濯盆做什么用的？洗濯盆就是祭司们每次他走这个路难免受到玷污的时候，结果就在那几波所洗濯盆上面洗他的手也洗他的脚，然后再进去侍奉的，这个我们都清楚。那么如果你读会幕的预表都很清楚，那个祭坛当然代表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可以逃越过十字架，是不可能的。十字架永远在教会的门口，十字架永远在圣殿的门口，在凡是你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都第一关要经过的十字架。但是另一面，当你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你特别要侍奉神，从这个世界经过，你难免要受玷污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洗濯。那所有懂得圣经的人，特别懂得特别懂得这个 typology， 就是所谓懂得预表学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洗濯盆就是洗濯神的话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把那些污染，把那些苍老的病就洗掉了。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后面圣经说少年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需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的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特别当我们从路上经过的时候，沾染污秽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人能够保守他的免去玷污呢？和神的话还有关系。所以在这个两个背景，这你看这个就是不被玷污和律法放在一起的时候，给你那幅图画呢，就是从出埃及一直到什么到迦南当中这一段的故事。那感谢主，今天我们都离开迦南，都离开埃及了，我们都是往迦南去。那迦南特别指着国度的安息，也是指着那个基督彻福的丰富来说，简单的来说也是指着那个基督徒那个生命成熟长大来说。所以当你一步一步的往迦南迈进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们难得不受玷污的。所以这是可以说第一节的意思。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还在路上，他已经得救了，但是他好像还没有进到迦南。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读圣经。为什么呢？第一，他必须是得救才可以，因为圣经是特别是你知道，在根据哥林多前书的话，就是属灵的事是要解释给属灵的人。你们去看哥林多前书那里是小字，就是属灵的事要解释给属灵的人。意思就是说，圣经本身是属灵的，所以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呢？ 我们如果如果我们现在不要讲的那么远，我们暂时就用这里的话，最起码这个人是个得救的人，最起码这个人是离开埃及的人，是不落在最终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已经是离开埃及，已经是得救了。这就是难怪啊！我记得我们没有多久以前呢，在我们所认识的名人当中啊，有一个人他得救了，后来他读圣经，他告诉我们，他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啊，他忽然觉得那里的圣经啊，好像文法有问题。后来我仔细看看，这个文法好像不是大有问题。这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那里的的确确有的话很不容易明白。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的的确确是最少这个人他得救了，他才能够读得明白。那么我再说，我已经说过一次，就是你就是一个教育受的很少的人，但是如果他得救了，他中央日报可以看不懂，他圣经可以看不懂，圣经他内行的很。所以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像灵奶一样，乃是为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那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因为否则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们根本不会认识这本书的价值。从前呢，卢奇沃弟兄讲过这样的故事，他是佩戴圣经会的，他常常送佩戴圣经啊。那么有的朋友拿到手里就叹一口气啊，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叹一口气啊？他说这个纸头太好了，如果这里没有字，让我当笔记本是最好的。他把佩戴圣经，觉得佩戴圣经太可惜了，都是字，如果是个黑白字就好，白本子就好，他可以当做笔记本。你知道，因为他不认识神的话的价值。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笑话，就是有一个非洲土人呢，在树下看圣经，那么旁边有一个白人商人经过那里，他说，哎呀，你怎么还看这个落伍的书啊？结果那个黑小弟兄很有意思的，他说这句话，他如果是不是这本书啊，你老早牵到我的肚子里面来了。那意思就是他们都是本来是吃人的，就是因为这本书啊，所以你没有牵到我肚子里面来。那么在不信的人的眼光里面，当然我们知道他不认识圣经的价值，所以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读圣经。他不只是路上，而且他是有追求的。第二节，遵守他法度，一心追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所以这个人呢，不光是在路上，而且他是一心追求我们的主题。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圣经里面民数记第33章告诉我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迦南地一共有多少站呢？一共是42站。就好像马太福音从大卫一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有42代一样。那非常的有趣，你如果读这42站的话，刚好是14+14+14，就好像马太福音的14+14+14一样。而且当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他告诉我每次到一站的时候，他都说每一次的出去，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所在的地方多么美好，你还是要出去的，因为这里不是你的目的地。有很多基督徒做到现在啊，就好像已经到了毕业，已经到了目的地一样。但是神说不是。当然了，如果你到了一站呢，叫做马拉站，我想你快快的离开这里，越早越好，是不是？但是很稀奇，不只是马拉这一站你要出去的，就是到了以琳，就是你看到12股水泉、70棵棕树的时候，你要说这里真好啊！有的杂志叫以琳，有很多人出版社叫以琳啊，就告诉我们的以琳实在是个好地方。不错，以琳是好地方，但是以琳不是迦南，他们还是要往前去。所以很有趣的是什么？你去读圣经啊，这个数字啊，从1到42啊，这一串通通有的，1、2、3、4、5，一个链也没有断。到了你读圣经的，你看见圣经里没有43的，下面接着就是44。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从1到42呢是一条链子的，是一个步骤再一个步骤，到了42就安息，到了42就达到目的，到了42就达到了那个丰满的境界，就达到成熟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还在路上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哪一站，也许你已经刚刚过了一路，就算是你已经到了甲子思了，你要小心。 如果你不小心的话，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要转回到红海，又在旷野里面漂流。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必须向着主有心才可以。所以心是非常要紧，他一心寻求他。如果一个人向着主没有心，圣经在他身上没有多少的，在他感觉没有多少的价值。而且你想想看，神会不会把他的话轻易托给一个没有心的人？这是不可能。所以这点非常的要紧。那不止这样，你如果再读第四节的话，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这个在路上的人呢，不只是一心追求的人，这个人也是殷勤的。他有一个习惯叫做殷勤的习惯。很奇怪，殷勤在一个人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殷勤一定是他的商标，这是非常稀奇。一个殷勤的人呢，在什么事都是殷勤的；一个懒惰的人在什么事都是懒惰的。圣经说懒人呢，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床是在床上，就像那个转来转去，就像那个枢纽一样，就像门纽一样，转来又转去。如果你叫他到去买一点东西，他说马路上有尸。所以懒惰的人永远是懒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要跳或者这样，我多说一点，有很我们在巴西啊，这个研究院呢，不像在这里要考的什么没有，在那里啊，只要有人肯收一个学生就可以。那我告诉你们一个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因为不要考试就跑来找你，说他愿意跟你啊，愿意跟你做研究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最怕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找了不对的学生啊，这个学生就把你累赘了。教育当然应该是非常高尚的一个目标，但如果你的学生没有挑好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看有的学生啊，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他实在拖啊拖，拖了半天，我跟他讲，我说这样好不好？我给你最后的三个月，你好好把你论文赶出来，三个月以后我就把学位给你。我说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每个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你关在家里好好的做你的研究。你若这样的话，我到时候我几乎可以保证你可以很快就毕业。后来他说好好，等一下啊，让我回去问问我的太太。就问过了他太太以后啊，他说不行，我们每个周末一定要出去。所以呢，他宁可不要得这个学位。所以你知道说，今天如果你要收一个学生的话，你还不一定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学习的能力，你要看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一个殷勤的人，在世界上是殷勤的，在属灵上也是殷勤。一个懒惰的人，你不要以为说世界上人不要了，结果就神专门收破铜烂瓦的，说看这个很可怜了，这个人在世界上这么懒惰，没有人要，所以神说这个懒惰的人要来读圣经吧，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一个在路上的人，一面是一心寻求他的人，那另一面呢，同时也是一个殷勤。这里的殷勤两个字啊，在原文呢、啊、是用力气的事。用到一个地步啊，全身都是汗。昨天晚上你没有看见一个弟兄在上面，在上面这个领事呢，领的全身都是汗的。你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他全身都是汗。后来我听说谭静姊妹也是全身都是汗。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他这个全神贯注，贯注到一个地步，全身都是汗。那么也有弟兄姊妹说：“哦，弟兄姊妹，这个圣经不是我灵奶吗？如果是灵奶，那吃奶应该是很大的享受，对不对？”但是你忘记了，你从来没有看见小孩子吃奶的。我从前没有看过小孩子吃奶，所以我不懂这个事。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是用了吃奶的力量，我说吃奶还要用力量的。我后来等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晓得那个孩子吃了奶以后，这个满身都是汗的。我要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要读主的话的话，你要准备好，不要流血，但是最少要流汗。有人问我 Campbell Morgan， 我上一次节目讲过了。 Campbell Morgan 呢，我已经推荐过，我说他实在是，他被称为是个最会读圣经、最会读圣经一个解经家，这个我们都承认。他们这个英文叫 a man of word， 意思这个人是有话的人，这个话成为他的商标。 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史伯克曾经问他说，你到底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每次查一卷书的时候，我最少要读40遍，然后呢我再起来。那这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这个用非常这个很会给我们帮助的。那我顺便提一下哈，刚才我们今天弟兄讲了，说是 Campbell Morgan 的书啊，所有的书，我很赞成，所有的书他的书你都可以买，如果你有足够的钱的话可以买。那假设啊，你的钱不够的话，你可以先买他的路加福音，就是我顺便提一下，就是假设你钱不是那么丰裕，但路加福音是 Campbell Morgan 代表作。那么有一次有人问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说，请你告诉我你读圣经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他怎么说呢？他用了几个字，翻出来中文很不雅的，他说，汗呐，更多的汗呐，还有再多的汗呢，指着流出来的汗来说，就这几个字就完了。我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以为说读圣经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有的人说，大概这些人呢，普通不大喜欢读书的，在学校里老师给个不及格的，谢谢他们这么好好去读圣经的，没有这件事。所有在学校里面读书没有流过汗的人，你相信说他在读圣经很难流汗的。但是摩根为什么是一个神的话语那样重的一个人，那样神的话语那样丰富的一个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不是告诉你这个，不是告诉你那个，他说汗呐，更多的汗呐，还有更多的汗呐，这是他的秘诀。所以殷勤，如果你殷勤的话，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殷勤，遵守圣经的时候你也会殷勤，你就会像我上一次所讲的T.T. Scott 一样，他读圣经他殷勤到一个地步，他专门不是找应许，他专门找圣经的命令来遵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是会读圣经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条件。我现在回过头去想，在我以往的日子里，到底哪一段的圣经呢时候圣经读的最多，或者说到底什么时候我属灵的书读的最多，或者说呢圣经读的最多。我觉得很有趣，现在我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我发现呢，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很懒惰读圣经，因为我当初我一心想做这个，一心啊心里想做宋三杰弟兄第二，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想传福音啊，别的我不知道。那我们学校在建中，在这个植物园对面，那么我从上海路，现在叫林森南路的，从上海路到那里都要走20分钟。那我为了将来一定要做宋三杰第二，那怎么办？我每天呢、啊，那个时候我是个子，就是说我自己是很害羞的人。家里如果来了个客人呢、这个大客厅我一定不走，一定从窗口跳出去的，因为我非常害羞。那一个害羞的人怎么能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的人应该来说脸皮越厚越好，对不对？你没有感觉才行，如果下面给你做个鬼脸，你就不要传福音了，那这个就不行了。所以感觉要越出越好，但那个时候我不管，我说好了，我害羞也没有关系，我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呢，我每次啊一早上到这个中学的那一段路，那么就骑着脚在脚踏上面呢，我就背一些福音的讲台，不管什么人讲台拿来背，然后我就在上面指手画脚啊，就传起福音来了，一面骑脚踏车，那么去20分钟回来20分钟，天天几乎这样。那个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我只要传福音就可以，我根本别的什么都不要的，我觉得这是我如果有，那甚至于我为什么读物理系跟这个是绝对有关系。我读物理啊，根本就不是因为别的原因。那读物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说将来有一天呢，我能背读音。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是读了一本书得救的，或者三本书得救的，帮助很大。一个到底有没有神呢？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还有一本是耶稣神的儿子吗？那这三本书啊，帮助我很大。而这个弟兄啊，是个化学博士，所以我很佩服。我说这个博士背读来用啊，而且他有很多的问题啊，帮助我们很多。所以一个他呢，一个丁成章老师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说我有一天一定要读物理，我读了物理呢，我可以让神来使用。所以我相信那一段时间呢，我传福音是很热，是很热的，骑了脚踏车，那个时候从台北一直到这个新店来请人听福音的，所以那时候实在是非常火热，整天呢这个吃饭呢不知道是拌什么味道，就是想到要怎么样救这个人救那个人的灵魂，那的确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时间呢实在是读圣经的时间很少。后来我想啊，到了美国，那么特别是在那里修学位那一段时间，那可以说是最忙最忙的事情。我后来才晓得，你若真的修学位的话，那这个人呢一定几乎要换掉一个人才可以。你说他们要有一种考试是马不停蹄的48小时，有的时候不是我这个当然夸，就是一直连着好几堂的考试，一堂一考下去就是有的是4个钟，有的是5个钟，这个人考得天昏地转，那么你一定要读的很多然后才可以。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读圣经，在那一段时间底下你只要好好的把功课埋好了，就埋在里面，然后你才有办法得到学位。但是很稀奇，我在记得在纽约大概只有4年，就是那个4年的时间。那么因着里面爱主的缘故，所以不光读书呢，也在教会的那个服侍。那么后来呢，弟兄们呢大概看见我还有一点点的希望，所以呢就和几个一同操练站讲台。那个讲台是最难站的，因为那个讲台原来是史伯克弟兄啊在纽约站的讲台。这个史伯克弟兄站过的讲台啊，下面都是元老们，那些元老们呢都是不听那个小这个普通这个就是小毛头的讲话，根本听不听这个史伯克弟兄的话，他们能听的。结果呢有的弟兄把我们这些人抓来啊，说是让我们操练讲台啊，结果你要操练讲台啊，那么这个讲台很不容易，你不能随便乱讲的。那么结果呢你要准备啊，要这个，那么你想想看，那么多功课哪里还有时间准备呢？那不光这样，有一个弟兄啊，他为着服侍主啊，要出版一个东西，要出版一个东西，所以就来了一个出版社。那么出版社呢，登记的时候啊，那么他算是 director， 他一定要我做 vice director， 一定要我做个什么东西。我说这个挂名字是可以，但是我实在是来不及啊。但是很稀奇，在那个时候我回过头去看呢，又是读书，又是要侍奉，而且又是要做这个做那的。我现在回过头去好好想一想，我如果一生读圣经，读书读圣经，属灵的书和读圣经读的最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一段时间，这是没有想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有时间，我今天看很多弟兄姊妹说没有时间呢，没有时间，不是没有时间，是时间都给我们糟蹋掉了。对于一个殷勤的人，不是没有时间，我不是个殷勤，但是神好像把我逼到一个情形啊，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奇迹发生啊。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地下室的图书馆，他那图书馆的书很多啊。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到底要读什么书？他什么书都要读，我起初以为是只能读某一种书啊，什么盖恩夫人咯，什么宾路易斯摩，所以只有那一套的书。所以他说你不能这样，如果你这样你这个人太狭窄，你这个人的方向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呢你应该多读一些书。我相信那是我从来没有人这样帮助过我，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啊，因为我知道啊他这个地下室有很多的宝库啊，所以我常常呢钻到他地下室去啊，就东借一本西借一本。那我现在回过头想啊，那个时候读的书啊，或者在那个时候读的圣经啊，也许是我一生里面读的最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夸张，我不敢说。但是无论如何，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如果今天呢在主面有一点的得着的话，很多东西跟那一段时间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不是找一个懒惰的人，因为看见这个人在地上没有用，懒惰了，什么都无成了，让他来读圣经，不是这样。所以让我引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Archbishop Trench， 所有他的书你也是可以闭起眼睛买的，只要看 TRENCH， 只要你听见这个名字你可以闭起眼睛买，没有问题。但你要记得前面啊一定是 Archbishop 才可以。那么这个人的书啊，他的所有的比喻和圣经中的道，和圣经中的比喻和圣经中的神迹是读得最好，那的确没有话。你读到他的时候，这个人实在是有光的，这个人不是。所以你知道他这个圣经呢，实在说了，你如果读过了以后你才会惊讶，许多从前我以为说你只有读物理啊你才能看见逻辑咯，这些东西没有。你如果看他们的书的话，那个严谨是绝对不下于物理或者化学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来感谢。你知道 Archbishop Trent 他说过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圣经啊，不是为着懒人的一本书。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迁就一个懒人的。他说没有，我相信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穆迪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人得救。那这句话我有一点保留，我不敢完全相信。我相信有的懒惰人还是得救的，但是呢，我相信懒惰人可以得救，懒惰人恐怕很难得胜。我的意思是很难在他身上有光，所以求主我怜悯我。你知道有的人懒惰的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他的表现就是他不读圣经，但是读解释圣经的书，读属灵的书。所以他某某人怎么讲，他记得很牢，圣经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懒惰。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一个如果弟兄姊妹要问你说你怎么读圣经，我说第一个秘诀你读圣经就是，问题你有没有读圣经？如果你真的好好读圣经的话，你读圣经那个精神，像你拿博士，像你拿硕士，像你读物理那样的精神来读的话，你最少最少神的话会在你里面有一点的根，有一点的出息。我是很不好意思这一次请大家举手问这个问那个，因为我替大家爱面子，因为我自己也是爱面子的。